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接下来是刘传章牧师主讲的圣灵论，请你预备好圣经，来认真领会圣灵的工作，从而让圣灵引导你遵行耶稣真理，更新你的生命品格，使你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我想圣经教我们圣经教会过去这些年来里面也有类似的状况。1992年到2004年，差不多12年的时间，我们是有一种硬体的征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开始有点成长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场地不够，聚会没有地方，所以就开始说要建堂。我们建堂的功夫是花了12年。那这12年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集中力呢都放在这个建堂上面。经过12年的奋战，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矛盾，但是克服这一切的时候，在2004年现在你坐这个地方就完工了。没有多久，上帝也供应我们，把所有的建堂费都付清了。所以教会现在没有 building fund， 没有建堂费，因为都付清了。你们这个以后来的就坐在这里坐享其成。那现在要做的工是什么？现在要做的工不是这个 building， 不是这个建筑物，是内心。当这个教堂献堂的时候，我也跟你们有的没有听到，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到说，这个殿是耶和华的殿，这个殿要做祷告的殿，不只是做礼拜，要做祷告的殿。但是这个祷告的殿礼拜天早上9点还是空空如也，没有几个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流奶于蜜之地，得了这一块，得了那一块，有了这个，有了那个，但是灵里面是空虚的。那我们需要祷告神的灵来改变，来感动，不然的话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被偶像所掳去。不要等到911的时候才来祷告。我告诉你，我的经验是在历史，在教会历史上或者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那么多人来参加祷告会，就是911以后教会召集一个祷告会，那么多人来，你怕什么？你怕你的房子被打破吗？不要等到房子打破才来祷告，现在就要。上帝现在要做的，神的灵要做的，不只是给我们外在的祝福，而是要我们内心的世界心灵得到复兴。第二个人，上帝在士师记里面给我看到是基甸。基甸圣经也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雅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6:34。基甸的故事，士师记6:7-8:3来记载，9是他的儿子，所以用3圣经来记载他。所以我们只能简单的来介绍基甸。那基甸呢，是一个出身很卑微的人。他是马拿西人，家里面贫穷，又是微小。当神的灵耶和华的使者来见他，来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在这个马拿西家里面家族里面是一个最小的，我父亲又是一个家里面很微小的不配的人。”但是神兴起他。圣经告诉我们基甸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那在旧约时代，如果一个人亲眼看见神的时候会死的，但是神告诉基甸说你不会死。 是我是耶和华神向他显。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使者。如果你们读过基督论的时候，我有提到，要介绍给大家，耶和华的使者是谁？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使者，就是基督在旧约的显现。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是永存的，在旧约已经存在，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在旧约是以耶和华的使者的身份来出现。所以基督向基甸说话，与他面对面。所以当基甸看到说，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看见神而没有死的时候，他就感觉这真是一个平安的大事，所以他就筑了一座坛，这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 Shalom， 就是希伯来话的平安，耶和华赐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那这也是再一次以色列人好了又坏了，听话听一阵子，慢慢的又散了，又疏散了，松懈了，紧张了一会儿，911来的时候大家都去教堂，那911已经十年了，九年了，没事儿，平安了，就开始又散掉了。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 in a way 是正常， in a way 不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不正常。那以色列人又去随从别神，拜偶像，诸坛诸庙而敬拜假神，所以神兴起基甸来征战。那当圣灵降在基甸的身上的时候，这里说他就吹角，亚比一切族都聚集跟随他。又像这种没名没气的人，谁听他的？但是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圣灵通过他就有这个号召力跟凝聚力。所以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说，马拿西、亚瑟、西伯伦、拿弗他利，这些北，你看地图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北方的联盟就跟他一起去征战，就是打仗。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打了一场胜仗。那在这里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基甸有很多的故事，像是羊毛上有没有露水啊，这类测验上帝是不是要他去做这个事情等等，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那还有一个就是基甸呢征召了32000人，他说你害怕的短缺的都走，就走了22000，剩下10000，剩下10000的他又做一个测验，说捧水喝的就可以留，那趴在地上喝水的就像狗一样就走了，最后怎么样，只剩下300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不觉得很奇怪？32000人征召了，那最后呢？上帝只用了300人。你不要说反正上帝也不用我，我是那22000里面的人，我不算数。你怎么知道你不是300人中的一个？上帝只用了300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属灵的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耶稣基督只有12个，耶稣基督不是 mega church 的 pastor， 他不是一个大型教会的牧师，他只有12个人。但是这12个人搞得这个世界天翻地覆，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上面到下面，震撼了整个的世界。多少人？不是32000人，是12个，耶稣的12个门徒。当然其中有一个犹大还死掉了，剩11个。我感谢神，他神耶稣基督又拣选保罗，使这个世界大悔改。所以属灵的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我很感谢上帝，每个礼拜天早上有10几20个人跪在这里祷告。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我是希望当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能够坐满了人在这里祷告，不是坐满了人来做礼拜。但是不要紧， 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咱们还继续来，说不定上帝就会用这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来轰动世界。 Who knows， 因为属灵的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第三个人我要讲的是耶和他。圣经说耶和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这个人也是一个出身卑微，被人唾弃。圣经说他是妓女的儿子，被人看不起，你算什么？你的家族，你是什么出身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士大夫的社会里面啊，你如果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话啊，你的成分不好的话，你就完了，没希望了。但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上帝不看我们的出身，不看我们的背景。耶和他出身卑微，被人唾弃，但是那些长老们，他是个大能的勇士，那些长老们当他们遭灾的时候，当亚门人来欺负他们的时候，觉得没办法了，就要来找他，要他的时候就请他来，不要的时候就请他走。但是耶和他感谢神，做他该做的事，圣灵赐给他智慧，做明知的计划。你看圣灵降在他耶和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然后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他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他有一个明智的计划。还有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官，他知道跟亚门人打仗也不是那么简单。当时以色列的仇敌邻邦呢，每一个都不是很强，但是他们会联合起来，当他们联合起来打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个耶和他呢，就先去派人去跟他们谈判啊 ，diplomatic， 像我们的奥巴马一样啊，先去谈判谈判，结果谈判不成，谈判不成，所以就打吧。然后他自己呢是一个很坦诚的人，他把他的心思，他心里面所愿的，特别是他起了一个誓啊，就是许了一个愿。许这个愿，他说等我打仗回来胜利回来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人，我家里第一个出来的人，我要把献他做反击。很诚实，愿意鼓动大家，愿意付上代价。但是呢，耶和他，我给他的一个评语啊，就是做了好事不一定有人欣赏，做了好事不一定有人欣赏。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服侍的经验，对不对？你做了个半死，你卖命都进去了，人家不一定欣赏，批评还是有，不喜欢的还是有。今天早上我去洗手间，我们的弟兄负责管堂的弟兄在把我水龙头都打开在流水，我说这流水干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暖水炉不是很大概热量不够吧，他说要把水龙头打开让这个水一直流到热水出来。我说干什么？他说有人说嫌水太凉，然后你浪费这么多水来流到热水出来，谁能讨好你？谁能讨好你？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今天啊，下一期的使者你一定要看。我又写了一篇东西，我写了一个 American Jesus 啊，美国耶稣啊，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我看一本书啊，讲到现在，今天美国的基督徒太舒服了，太安逸了。我们把耶稣变成美国耶稣，说啊，他吃的是 hot dog 啊， 或者他住的是四房一厅啊，那就没错了啊。他坐的汽开的汽车是什么样的车，就把耶稣 Americanized。 那美国的基督徒都在追寻美国梦啊，跟一般人一样。所以你服侍的时候，你做了好事，不一定有人欣赏。有一个圣经学者说，当扫罗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起了一个誓，说如果是不打胜哈，这个非利士人不准吃喝，如果有人吃的话呢，就要死罪之类的。结果他的儿子约拿丹不知道，就饿了嘛，眼就是昏了，所以就看有蜜就沾一点蜜吃，吃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呢，就发现后来就发现说这个事儿是谁干的，是扫罗王的儿子王子干的，所以照理是要把他杀掉。可是老百姓说，因为他带领我们打仗，我们征战，所以不可以杀呀。所以老百姓就 override 这个皇帝的旨意，就没有杀。那有人说，这个耶弗他也许了愿，说当他第一个碰到的是女儿，他说其实呢，如果百姓说不要让他去终身为处女，其实这一节圣经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妥善的能够接受的一个答复。就是说有人说他一辈子没有结婚，还有说他要去被杀献祭啊。他说如果以色列人会感恩，知道耶和华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们应该不让他做在他女儿身上这件事。但是他们说让他去，由他去了啊，由他去。所以我说做了好事不一定有人欣赏。好，最后一个人参孙。参孙在马哈丹尼丹，就是梭拉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这句话在士师记里面，在参孙的身上一共有三次提到。没想到神的灵在这个人身上啊，四次提到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那参孙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参孙是一个家庭背景很好的一个人，他的父母都是很敬虔的，敬畏神的，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向他的母亲显现，然后又向他的父亲显现。换句话说，他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参孙生下来的时候就做拿西尔人。他是拿西尔人，但是他不系这是中文呢，拿西尔是希伯来字。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做拿西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喝，也不剪头发。那拿西尔人有两种，一种呢是一辈子都叫拿西尔，有的人是一段时间他许愿要做拿西尔。那这个拿西尔人生命生活却是乱七八糟。所以我们不去讲那些细节，就是拿西尔人不细，应该分别为圣的没有分别为圣，但是圣灵呢却给予大能，给他能力啊。这里面我们看到说，神用人呢是为要他要成就的。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乱七八糟，神怎么用他？神用他，神会用任何种的人，但是不是为你，不是要标榜你，不是要抬举你，而是要高举耶稣高举神自己，那是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呢，参孙是一个出卖自己的人，参孙是一个出卖自己的人。参孙一生祷告了两次， 在圣经里面记载两次，一次是求生，一次是求死，两次上帝都听了。第一次他是干得要死，求神在沙漠给他开一个水泉让他喝了，不要干死，神听了他了，给他水。第二次是他要除灭这些非利士人，在宴乐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给我这最后一次力量，要报我他们非利士人在我身上挖眼睛的仇，神给他力量，把那个大楼的柱子这么推，就整个楼就塌下来，3000人死，参孙也死。我们看到四个不同的人，四个完全不同的人，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在同一位圣灵的带领之下，完成了他们时代的任务。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俄陀涅，圣经告诉我们，国中太平40年，打完了这一场仗以后，就平安的安度一生，没有什么，再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动作。基甸呢，扫平了外在，离不了内乱。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他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手上救出来，但是他家里面一塌糊涂，乱七八糟。耶弗他是一个不被赏识的人，你看他是妓女的儿子，打仗之前不理他，打仗之后也不理他。参孙，人若不能自治，就不能服侍。士师记15章20节以后，参孙的生命就算是没了，做的只是跟达利拉那段事情，最后死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节制自己，我们就不能服侍。但总的来说，从这几个人，从士师记里面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同样的，神能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缺点，神是照着他的定旨先见来拣选和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灵的管理之下，感谢你给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以来你在掌权，虽然人有软弱，但是最终得胜的是你。求主让我们依靠你，紧跟你的脚步行。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